大家请看351页，这个大光佛，此佛曰智利名，智当然就代表智慧，光代表智慧，佛证一切种智，智光广大，遍照法界，又或放大光明，接引摄受一切众生，如本师将宣大法，先发大光普照，聚集有缘众生，闻法受益。这个佛证一切种子，这个智有三种啊，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一切智是证的是罗汉，道种子是菩萨所种、所证的，一切种子是佛所证的。这个智光广大遍照法界，其实我们所以晚上看不见啊，但是我们其实是无明障故。那有的人修会修到晚上跟白天一样，不要说是我们佛家了，我也不知道看过那个王善人的言行录没有。王善人啊，就这个人是一个老乡下的农，做出工出身的，可是他听到别人讲这些道理啊，这个道理都是三教的思想，他任何一个字一个宗，他是这个字他就做到底，他学别人讲对朋友宗，为了朋友他可以不惜生命啊，去为朋友去帮他承担。他有一次就是在晚上去看，去找这个坟墓，突然黑暗就变成光明了，晚上就变光明了。我们一般要带着这些什么这些什么什么红外啦，这些什么红外线啦等等啦，才会现在有一些先进的那个装备，打仗的时候晚上跟白天一样那借着这些。那如果以佛教来讲是天眼，天眼显现出一部分，后面还有跟离开佛缘还差很远的天人就有一些生光。所以说我们去除无明自性的功德，可以大光方大放光明照遍十法界，所以说智光广大遍照法界。那我们也比如说也有净土的行人在临终念佛，佛来的时候突然晚上跟白天一样，那个光据说比太阳光还要亮，但是不刺眼，现在光都很多刺眼的尤其白天太阳光很刺眼的，不刺眼。所以这些不仅是表法事实上是自信的光，是遍照法界的。下面看大明佛，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来解释佛的这些名号都代表一些佛教的内涵。大明是以智力号，佛得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所谓三明六通，包含什么？天耳通啦，他心通啦，神境通啦。这就是天眼通，就是无眼不见的，没有时空的隔别。他心通是别人想什么我知道， 他心通，就他的，我们要讲说他心很静，所以你一动念头他就会感觉出来他心通。还有神性通，神性通就是动念头就到，不需要坐飞机，坐飞机还会失事，更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一念就到。所以佛的弟子里面有的精进眼睛瞎了，可是他还可以见，为什么？他用他的天眼可以见，可见见的不是光是眼睛肉眼。那么再加上这三明啊，天眼明、宿命明，就是知道过去生。那过去生就是罗汉也有宿命通啊，这就我们前面举的我在世说个老人要出家，他特别出家，罗汉一看多少劫他没有出家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可是佛说无量劫前，你就是八万四千劫还是有限，无量劫前，所以宿命明、宿命通，他只能有鬼神啊，或者是罗汉等等，都会有通，但不一定有明，只有佛才能得到这些明。最重要一个是漏尽明，就是这些见思尘杀无明这些的烦恼断尽。即使有五通，不代表出了三界了啊。假如说，哎，你说我，白天看到和晚上一样，不代表说你已经了生死了。你有这些啊、五通、漏尽通没有，还是鬼神啊、外道啊啊、这些，必须要有漏尽通。那佛不但有通，而且有三明。那么又佛得三智光明，能破三惑黑暗。三智就刚刚所说的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能破三惑就是见思惑，一切智破见思惑，道种智破尘沙惑，一切种智破无明惑。也可以说啊，这就是三智破三惑，故名大明佛。下面宝相佛，此曰啊，佛曰相立明，宝有尊贵之意，佛像百福庄严，特殊妙好，人皆尊贵。又佛全身呢、啊，全体如紫磨金，豪相如琉璃筒，皆宝相也。这佛像是像紫磨金一样，还是琉璃硬体啊，琉璃就是透明的，代表它没有任何障碍啊。啊，白毫像像琉璃筒都算是宝相。这净光佛也是曰智立明，以智慧光净烦恼垢，所以叫做净光佛。这七佛啊等西方沙数诸佛啊，劝行赞叹，跟前面是一样的。好，现在来看352页啊，经文的部分。舍利佛，每个开始都有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正音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去过，出广场舍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誓言：汝等信生，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下面解释这个无量世界无量诸佛对于净土法门没有不赞叹的。这个焉坚佛者，就是真俗二谛啊，何当众生之名？ 这跟前面那个大焰尖佛啊可以相通。最胜因佛是佛因具足不思议之利用原因一眼异类等解九法界众生所不能及，所以说最胜因佛。这个音声呢，我们听这个音声啊，我们听到悦耳的声音，有听的不悦耳的声音，听到声音呢各有各的听法不一样。比如说有人喜欢听急管繁弦节拍很快的，有人喜欢听古音普雅音。这个在战国时代有一位好像是魏啊，一个魏王，那么称这个奏雅乐，听听就度孤睡觉了，他不想听，他想听什么呢？流行音乐啊，能看出他的个性，哎，古雅的。所以说唐诗里面有古道虽自爱，今人多不传，你听那古雅的乐谁听啊？现在的音乐越来越节拍越快，我们看看猫王那个时代，我所喜欢听流行歌曲，那高中时代初中时代是猫王的，什么 Wooden Heart Old Carol 什么，是猫王的歌。哎，我们的听起来还蛮顺势的，那个时候的节拍比较慢，现在年轻人听着就想打瞌睡，代表我们现在的脚步越来越快。为什么这么多这些忧郁焦虑症那么多呢？大家节拍太快。现在我在网络上刚好看到有一个则新闻，就是说有一种新的教育方法，那个新的教育方法我忘记它的名字了，就是说一切要慢，慢工出细活啊，慢才是一种教育，才能踏实，不是快。我们现在所有都是速食面，所以我们现在吃东西问题为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多，都是素食面的文化了。那素食面是个代表，不是光是吃素食面，那也不健康，也不是很自然啊，也是匆匆忙忙，消化也不良，吃的也不营养，啊，都是人工的。当然吃越吃，身心承受力量不够，越浮躁，越听的东西就越，说起来时代潮流，说起来也是。就是所谓越离开自然越远，所谓往而不返的时代，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修道人就不然了啊，所以我们看陶渊明，他是一个无闲情，没有闲的，他喜欢听没有声音的声音。所以老子说大音希声，最好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就像我们禅修的时候没有声音啊。禅修当你刚开始听那些 meditation 那种冥想音乐，到后来你觉得这个声音都多余的，或者你从声音中可以听出那个无声的。所以列子里面讲，所以为什么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大家已经吃得太浓厚了。所以陶渊明要无闲情，在列子里面讲说有一个人他听什么声音，就像类似老子说他听没有声音，他说我当我听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就丧失听其他声音的那个本能，就丧失了。所以我要听个无音，就好像说我这个秤啊，把它归零，你所有东西摆上去我都可以知道你多少，可你东西一摆上去，然后再叫我去摆任何东西，我就称不出它几公斤了。所以说我不听音乐，我要听无声之声才是妙声，妙音这就是道。哎，就这里面很有学问的，我那时候看不懂啊，我大学时代我也看不懂什么听一个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夸博了，看不懂那是讲什么。陶渊明虚构无闲情，无闲情谁都会啊，我也把弄以谱弄以记忆，就是说我把它啊 那个破破烂烂，那个五弦也不具，对不对？弹起来一些五音不全，哎，他就是这样这样，他就能够陶然自乐。像张三河他也钓一个鱼，那钓鱼没有鱼钩，反正愿者也不会上钩，但是我为什么钓鱼，我就是觉得有那个陶然自乐，就是这很有意思。我不是要钓了一个活泼的鱼拿去下酒，我去干什么，不是，我就是有那个味道。这就是曹渊明讲的，始终有争议，欲辩于妄言呢。什么飞鸟相与悬呢，看天，每天都看到天空在飞，就是他却能够有争议在里头，我们平常体会不出来。所以说这边讲呢，佛因具足不思议之利用啊，所谓梵音深远，梵音就是这个梵就是清净啊，佛的声音就清净深远。我有时候听那个念佛号，很喜欢听那个老法师那个很苍老的声音念，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智慧，很多人生历练，听起来感觉不一样那种感觉。佛的声音那就像一个苍老的老人，历尽沧桑，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中能够领悟出常乐我净的境界，那就是圆音。圆就是圆妙无比，能够遍法界，在弹各种不同的曲调，众生随类都能够有所领悟。那么当然呢，在我们的修净土讲到心愿具足，这个心愿具足它里面有一句话有很有意思的不取取舍的终极是不取不舍。所谓的取舍就是说舍娑婆取净土，我要做拣择啊。久而久之之后这个就是安住在这个地方，就像说我们一个会喝酒的人或抽烟的人，你成了习惯，你不喝酒不习惯，有一天我们还不喝酒不抽烟，你要给酒跟烟给我，选择不喝酒不抽烟，选择不喝酒不是选择喝酒抽烟，是你没有不选择的自由，我非得选择不可。你说哎呀我不执着了，我要喝就喝要抽就抽，其实说的难听，你没有不选择的自由，你只有选择就一条路。那有一天我说我厌离这个心，我不喝酒不抽烟那种快乐，我本质具足，为什么要借着你的烟跟酒来满足我呢？久而久之以后，你拿烟酒给我喝，我说哎呀烟加草很臭，酒那味道也是舌头这样就是不爽，这个时候你就自由了，很自然的，不需要。同样我们的对于欲界，对于这个烦恼，对于这些妄念，你就觉得这妄念就跟喝酒抽烟一样，已经习惯已经很难放生，人怎么能不想呢？有一天你觉得这些想好累呀，想还花脑筋去想还去思考这很累舍从。那久而久之就是念佛也好，就禅修也好，觉得这个好像自由了，好像镜子明镜高悬，什么都看清楚楚嘞，什么都看清楚，我舍掉这个，其实这个时候我是不取不舍了，我这时候全部都是运用自在了。刚开始有取舍，在取舍的时候说的好听是我有选择自由，其实你没有不选择他的自由。到后来我舍掉他之后，我有没有他，我即使抽喝个酒我也不会醉，我也不在意，有没有都不在意，对不对？看看一眼够，就像说那个琴抚弄一下就够了，也不需要真的我会弹得多好。各位知道不管是笛子箫或者是琵琶，这些都要下一辈子功夫下去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跟我们读书一样的，下功夫一样，都是一天多少小时下去，七八小时，有时候我们练武术也是一天七八小时，至少三四个小时下功夫。我的大哥在90岁，他那个站立朝凯大中小每天都至少四个小时，他说光是书法会四个小时不够，还要看书，还要再观察，就跟画家一样，他要观察天子大自然什么，他随时在画中啊，他随时在书法之中，那是下很多功夫哎，不是我每天几个小时，那就算白头苦练，练的那个书法是书不拉几的，俗的，没有内涵，不够。所以这些艺术的东西都是一样，下功夫的一样。我们学佛也是，哎，不是光在书上看上，我们随时领悟这个道理，随时随地的。只要你任何一行要那个好，你一定要像这样。所谓常言修言习言有言，这种学习讲常就是 keep in mind， always keep in mind， 常放在心里面。修就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才能够要去实践它。修是rest 就是休息的时候，也在这里。游是游玩的时候，寓教于乐，随时随地啊，这学技就是念宗师点于学，就是从生到晚，从少年到老年，都点就是时时刻刻 always 都在学习之中，在学得好。哪门艺术都是这样的，都是如此的。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啊，就这个元音一也。原因，所以弘一大师特别喜欢用这些当他的号。故曰最胜音佛，他的音声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刚刚看到佛光的人间福报讲到孟参长老，他提到人间福报，这一部福报相当，就我们现在这个报纸都看一些那些斗争的东西都是啊，没什么，那些都好像都在这个对我们这个啊，没有是真正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报道，赏心悦目的很少，他们增加这种计较分别心，都是而已啊，听的都是这种声音啊。那么这个电视也是一样，那就这个就是熏习，所以我们一样啊。所以我们的极乐世界跟你熏习六层熏习的都是这一部分，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熏习都是那一部分，可是跟这个相应。我记得比如说莲英寺，我每次去莲英寺啊，每个寒暑假常常去，都待个几天，每次下山都有感觉，哎，突然下山是好像说，哎，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在那边清净了，从头到晚都是清净的，都是梵音啊，什么都很清净。你已经适应，就等于说我们在冷气房里面很适应，一跑去哇，热的要死，不适应了。本来你是从那边走进来的，你不觉得？那走一条好凉快，一出去怎么搞的？那么热，受不了，每次都会有这感觉。可见我就这边讲的时候，可见我常常在热闹团里面，自己不觉得热闹，不觉得烦恼，不觉得那些。已经习以为常，哎，好不容易清静一下，觉得哎，这几天跟外面啊不一样。所以呢，怎么样保持这种清静心？这就是我们讲的朝暮课。所以我早晚我一定要禅修念佛，这些要把自己的心情沉静。早上做个好的开始，那禅坐就是充电了啊。那每一天这个心情散乱出去了，到了晚上暮课，哎。又把它收回，把心收回来，然后给睡个好觉，明天精力充沛，又要去怕表一天，每天如此的。好，这个请看后面，难举佛，举出坏，正就近坚固之意，法身常住不坏，故曰难举佛。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了，平常都是说明到无常，对，无常应，那无常应似乎都是属于 比较负面的。那本身无常的意思呢，就像我上次说，有一个学生突然啊 email 给我，那老师我现在修学佛法好像不太得力，因为常常起无常观，好像全身都不打劲儿，精神提不起来，无常好像让人家没有一个正面积极的东西在里面。当然本来无常的意思是希望你离开这个无常，要认识这个无常，不要执着。那另外一个就是法身是常住不坏的，它是常啊，这是涅槃经里面常乐我净，涅槃经有四条，他说凡夫是无常执常，就人为什么说有东西失掉了，亲人失掉了，一些你有的东西你就觉得会痛苦呢，是因为我很希望他永远是这样，可是没办法，对，无常执常啊，不乐执乐，我把那五欲六尘不快乐的我觉得他很快乐，我要追求那个东西啊，人没有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活得有什么意义呢，不乐执乐啊，无我执我啊，那我们的我执都很大，对不对？那从头到尾我们人活着干嘛，能够赚大钱，能够有权有势有名，别人才尊重我，别人如果比我行我就热闹不爽啊，就不安呢、啊、那就是一个我在这里、啊、不净直净，不干净直净，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所以我们讲说天人为什么不来这娑婆世界，天人来我们娑婆世界，等于说难听就是他来粪坑，哎，那粪坑他愿待吗？他不愿待啊，但是我们就像那个蛆虫，乐此不疲啊。所以我们说娑婆世界叫堪忍，就别人忍受不了我们忍受得了，我们忍得住，也不想出离。就像说，哎，有时候比如说什么叫业，以前啊记得以前叫做茅房呢，啊，没现在这么好听，什么一号什么厕所什么净啊什么什么都是什么都是很好听的。进去比如我今天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野战部队那挖坑里面全部都是，哎，你一进去呼，这个苍蝇工成千上万的，不要说别的，你上我们一般的那种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抽水马桶啊，一进去哔哩哔啦，为什么都把很多蛆虫踩死啊，那蛆虫在粪坑你把它弄出来，它还说哇不爱啊，它要进去，你觉得很脏，它觉得非此不能活，我在做这个比喻啊，我们凡夫啊常乐我净，所以才讲苦空无常无我，不只是苦空无常，这都无常性的，也没有我。所以我们常说啊，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普贤恨愿，到了临终什么都带不走啊，万般带不去啊，一切你的势力不管你是诸侯将相也都带不走，只有业随身，这是只有愿随身，十大愿。所以我们看年纪大了，我们现在我这个年龄大部分都是同学会，大部分都是退休族了，退休潮，哎呀，哪个学校退休，哪个公司退休，哪不退休了，最刚开始都说啊找工作找不到啊怎么样，找到哪个找得好，哪个怎么样，考学校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啊，年轻，到后来就稳定工作，慢慢有稳定工作的时候，大家没有时间聚会了，大家都怕表了，大家各管各的，各到了慢慢要退休了，开始大家有闲空了，开始来聚会啊，三十年前怎么样，几十年前，一想就是十年前，有的女同学说哇好可怕，一讲就是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现在都是退休潮啊，或者是以前是妈，就刚开始是单身贵族，后来就变成妈妈精、爸爸精啊、老师精啊、主管，也有的当主管呢，到后来现在都是阿公阿嬷了，开始退休，还有呢就是生老病死了， 开始送这个送那个了，开始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还有很多问题会产生的，跟下一代的问题，还有呢丧偶的，或者呢退休在家里，就是有一个笑话也是事实，两夫妻都退休在家了，每天干什么？吵架。那么甲说，我从来没发现你那么可恶，但是我有同感。为什么？因为大家忙，没有时间去指责啊，每天都回来倒头就睡，现在才开始没事干，就觉得又开始找茬了。你看人生怕表一辈子，所谓何来呢？然后现在就开始全身不对劲了，总是有个病，对不对？不是这边腰酸就是背痛，还算好的，那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化疗什么都来了，问题都有哎。那是不分男女啊，不分什么人，你干什么职位，这个病是随身而来，他是不选择的啊，一切无常。所以他说苦空无常物，后来呢再讲，最后常乐我净，涅槃四德，那才是法身啊，三因佛性，正因了因原因佛性，那是不坏的，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是坚固的不坏的啊。所以讲正究竟坚固，世界没有任何是究竟坚固的，只有法身才是长住不坏的，它是究竟坚固的东西，它是永久的。好，下面日生佛，这个我们讲过了啊，日代表智慧。下面讲网明佛，佛张教网，捞律把戒众生，法门无量，犹如网孔，皆为佛智所成，教理明彻，能破众生的痴暗，故曰网明。这个我们常听过一句话，这就是老子里面的话，法网恢恢，怎么样，疏而不漏。佛网没讲佛网恢恢啊，佛网是骗法界无所不含，都在其中，又无量无边，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有。那么因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才有什么一切智，懂得这一切道理的，才有一切之道，那个一切种子，能够破除一切的烦恼。所以有无量的智慧破除无量烦恼，是网明佛。好，这是讲北方，请看下面下方，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其国出广上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生死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下方世界啊，这个解上说，此界是水轮、金轮、风轮之下，复有下界飞飞啊，飞飞享天等，乃至重重无尽也。达摩此因法，达摩就是达玛，达玛就是法的意思了。下方是有无尽的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依水轮啊，水轮下面是这个依金轮，金轮下面是风轮啊，风跟金轮相磨就火轮。那么在风轮金轮之间，这个世界是风力所持，风力之下有空轮， 让我们在虚空中一样，又有飞飞天，就飞翔飞飞翔，四空四禅六欲诸天，亦非三界，人间乃是从无地。就像说我们的世界是这样不断啊，就是我们说哎，我们在地上，那边是空中，其实这个所谓的空中地下也是虚妄的，世界很广啊。这边讲到下方有无尽世界，我们这边有个三千大千，下面还有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无限。下面狮子佛，狮子为兽，百兽之王，狮子一吼是百兽恼烈，比喻佛为法中王，佛若说法，天魔外道恐怖毛数，所以叫做狮子佛。所以佛常常用狮子啊，佛说法像狮子一样啊。那这些百兽代表说天魔外道，也有比喻，比喻的是烦恼啊，那智慧能破除烦恼。明文佛是普文于十方，明光佛是佛之身光所备，众生蒙益犹如日光，普照四个天下，能破黑暗，能御万物。这个有光，有关光的前面都讲过了啊。现在看达摩佛，达摩是梵语啊，梵语是达玛的。此云法，法者可诡异，于世间之轨道车必依之而行。佛所说的教法为众生依行的规则，必当依之而修，此法可诡。佛所修的行法界定会以至庄严，堪作众生的规范，此行可诡也，故名达摩佛。这个法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我们说是诸法，佛法万法。我们常说法者是法尔如是，法尔如是就像说若佛出世不出世，法性长存，就这个世间所有诸法，比如我们常说的刚刚说哎呀诸法是无常啊，但是我们只看见无常，又强调说无常实际上表面上这个无常，无常背后是一个常，真常，这些都是属于法。法就是所谓法尔如是，就是如来出世不出世不是如来去创造的，因为有如来他创造一个法门叫做佛法，不是，就是众生对于这个法，这个里面这个规则，这个道理不明了，正觉起了一种妄虚妄的执着跟错误的理解，所以他要来说明这个正确的道理，叫正法。那为小乘根基的人就是让你无常苦空无我，对大乘根基的人就告诉你常乐我净，或者讲一时相应。所以真正讲法这个字，我们现在的法就是啊，有科学，有文学，文理法商等等，这都是法。可是你不管文理法商，离不开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无常，还是无常，无常哎。你科学一直在进步，进步就是无常嘛。而且你不断的在进步，不断进步，也就是说不断有明天，不断有明天，你永远找不到，你永远有明天呢。你永远有明天，就代表说你今天所科学证明的东西，明天都会变成过去式。你这个法都还在无常的这个变灭不定的一个范围之内。连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说测不准，你连那个原子本身还是一个以前认为是一个稳定不变的东西，现在还认为它是一个在变动的东西，一个测不准，它在变，不但客观在变，主观也在变，它还在无常状况之下，你还是没找到那个最后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你永远是如此的，就科学就是简单说是不确定啊，永远在不确定，三千大千世界也都在一个不确定的状况。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如来藏思想，你怎么样能够把在 不确定无常背后有一个真常那个面目，那个本体的东西，它是不再变动的那个东西，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啊，就是那个不坏的那个法身的本体，它不坏的不变坚固的，那个才是我们要达到的涅槃的境界。你所有的东西在变动之中，但是如果说你离开这个变动之中，另外去到哪个地方去找啊？你到离开这边到外太空吗？外太空也不够在四法界中，当下就是，这就如来藏思想。法相中讲的是变化的无常的东西，法性中讲的是不生不灭不变的那个。所以我们顺着这个佛所说的法，其实也就是佛说的真理去实践它，而不是说他创造一个规则，为什么我要去依照他的方法去做呢？就像说今天一个营养师，有个医师说，哎，这个养生的方法是这样，这养生方法不是你医生创造的，就是说本来有这个道理，因为我是凡人，我没有研究营养学，我没有研究医学，所以我不懂。那么你因为是研究专家，你研究的很深刻，能够说出我们平常生活没有注意的那些问题，所以才会生病。那我呢就说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长生健康，吃得健康啊，不会生病，如果有病那怎么样治病。其实这个道理不是你发明的，本来就是这样，是你发现出来，哎，这样吃才会健康啊，你那样为什么会生病，就是你不合乎这个道理嘛。这个道理是法尔如是，所以这就是法。为什么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那医生营养师他不能创造，他只能说根据这个他研究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而已。那佛就是这种人嘛，就这叫做法，叫法。所以我们认知法，所以如来出世不出世，那说了什么呢？就说这些道理。所以我们讲如者如如不动也，如者还有如来者不来不去也，那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那永远也就是这样，不会变。不会说今天科学家发明一个道理说啊安尼丢了，明天又说安尼没赛，这不我又有新的，这个才是真正对的，那个不对，那每天都是如此啊。你一直在换，养生的道理永远没变，过去人也是这样，现在人有将来人，这个基本原理还是不会变一样的，就类似这个意思。所以它叫如，或者实实实在在不变，或者叫法尔，法尔本来就是这样，尔就是安内，就是这样啊，诸法本来就是这样，不是我能够创造发明有所增减的，不增不减，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法，这是我们去了解法，法性为什么法性？诸法的本性啊，佛性是众生的本性啊，也都是本来就是如此。下面看法床佛。床是高显义，床就是那个旗子，那一个寺庙里面就有一个旗子，寺庙的旗子，就这个寺庙有时候说什么法的时候有在旗子里面表现，所以高速法上就说一个什么法，就高速去正面去说明一个道理，高速法床。对，床有高显的意思。佛所说的四谛十二因缘高超同居土世间之法，就是说我们这些三界六道的人，你不知道这个无常印，不知道这个三法印，你就在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永远在地球不是在三界六道中旋转。它有个定业，就像说我们现在有太空梭可以突破传统，说飞机飞再快，车子跑再快，还离不开地心引力了，叫业力了。可是太空梭可以凭什么可以跑到太空去？离开地心引力嘞？就像说四谛十二因缘，你用传统你的思维方法，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跳不出这个模式嘛？就是说四谛十二因缘，那六度万恨不然又要超出去了，高超方便土，就更高一层了。就像我们现在讲，太空梭干什么？好，你现在有太空梭，请问？我们还有外在世界，还有啊，不仅是月球啊、火星、还有冥王星、天王星、海王星，哦，还有很多嘞，还塌方世界怎么去啊？你还是有时间空间把你卡住啊， 那都是几十亿光年的，你凭我们从生到死，不要说从生到死，从有人类到现在，你还是那么久的时间，你还是达不到，就是以光速计算还是达不到。嗯，要另外一种方式啊，一切唯心，心是没速度的，所以才能够高超十报土菩萨法，佛见数种种法床，故以为名。所以我们以前谈到，如果以我们的思维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是下面是原子，实有的，你从这个地方到他方世界永远到不了，很难呢。就现在最高科技也没有办法达到十万亿佛国土。可是为什么净土经说壮士屈臂手请呢？因为心是没有速度的，刹那就到了，那才有可能，因为是空性嘛，唯心所现嘛。像是我看见了日轮，我修成了，别人看不见了。其实第一相限我看见，别人也没看见；我看见净土相限，别人也看不见，自己也听不到，除非有共业。就像临终念佛，有的人看到佛菩萨来，可以共同看到；有人可以闻到香味，有人可以，有人看不见，那是有共业，唯心所现啊，差别在这里。好，最后一个持法佛是有善事大小顿见偏圆全实一切诸法，随众生的机义而为演说啊。那这个呢，我们在前面大概提过了，持任各种法门。好，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说是到了第五下方佛，那还剩下第六上方佛。今天时间刚好 just on time， 到这边告一段落。